那我们来讲，我们在想说，这个我们就是上次就是有的同学问到嘛，哈，就是说，哎，我们说这个广论啊，哈，是这个成讲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嘛，好，菩提道就是成佛之道次第的这个完整内容介绍啊，那就是表示说我们学了这个广论，就应该可以成就乃至成佛嘛。那这个是这个同学就问到说，诶，那师父你有没有看到成就的人？好，那对这个问题我也觉得说，是很值得思考的。好，那我后来我就想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进度看起来蛮牛步的，对不对？蛮慢的，所以每一次上课都会有人问说，师父啊，这个我们这一本书要上多久啊？然后这个结果我发现这个只是道前七祖，哎，糟糕了，还有结果加起来还有四本哈，四本结果还没有结束哈，那就很害怕啊，讲说那这个这是不是穷其一生不能上完啊？那因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其实我开始我也很急，我一开始想说急得不得了，想说这个广论这么好，慢慢讲好像这个后面的很多内容这么重要啊，就很急的想要讲，可是。我后来就是在我个人修行的就是说学习的这个经验里面，因为过去我们也是就是说大众在学，然后学的这个也是一个礼拜听一堂课，然后我们呢因为我们也很急嘛，那是师父讲这个重要的部分哈，大家听得很发喜是很发喜，不过通常因为我们现在人都很忙哦，不要说这个在家人很忙，出家人也蛮忙的，所以我们上完课之后回去也是下个礼拜再拿出来哈，所以学了几年下来，这个广论可能听过一遍了哈，也觉得很发喜，可是说这个内容实在不记得哈，所以很多基础的概念呢还是不清楚。后来呢，后来我们这个老师呢，他就是因为这个后来。比较忙，后来有生病，这个课程就停了下来。然后我们就三不五时啦，就会去跟催一下说，师父啊，你什么时候身体好啦，可以帮我们上上课啊。可是师父身体就是一直不好啊，哈，就这样一年两年过去了。后来师父，因为我们师父他非常善巧，他就后来就讲了一句话说，其实你们应该把它拿起来重复听。哦，因为我们自己在后来我自己。我们又反复的学过几次，就是我们自己私下又反复的这听闻过几次之后，觉得说，哎呀，这个不是一开始道前基础一开始就讲过了吗？我怎么现在还在问这个问题啊？哦，然后那个发现到说，对啊，是听得很高兴啊，然后可是听完之后，因为忙嘛，偶尔拿起来看一看，看的那个部分一小段可能稍微有一点记忆，可是其他还是不记得哦，所以我想说。因为我们说这个佛法它是这么浩瀚，那我们就敬畏来记的修行嘛，啊，敬畏来记的学习。现在我们哎说这样子好像很枯燥哎，师父你又讲原文，然后又讲这个白话文，然后有时候这样反反复复讲，因为它原文本来就还有重复的地方，哈，那就是一直重复讲，听起来好累嘞，哦，而且好慢啊，一次上那么几页。但是呢，其实我们这样重复，我们就讲说。慢慢就多闻熏习嘛，好，因为一直重复的结果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这个好像以后的这个印象会比较深刻。那我想说耐得住的，那我们就一起学习嘛，我们都是同学啊。那如果说你们觉得说这样听很慢的话，还有一个好方法，因为这样他的白话文非常的就是说简明，我们回去也可以先看啊。那你可以进度超前，然后有问题我们也可以再来问。哦，这样子呢又可以慢慢听又可以快快看，那这样子快的也有慢的也慢慢扎根的也有，哦，那我们讲到说诶你怎么要，因为对啊，说我也想也是啊，如果我今天当然我是觉得说我的师父他就是成就者啊，可是别人不认识的时候他怎么能够确定说可是我不认识他，我怎么能够确定说这个广论可以让我们成就呢，哦，那就是在于说我们可能就是从前面归敬颂啊，然后照着殊胜到现在教授殊胜的部分，其实到教授殊胜就是要让我们对这一本论升起信心，就是对它能够引导我们成就佛道是有信心的。因为我们回去的话，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所谓那个 解跟行它是一个不是两个。怎么说呢，我们现在不是说我回去我一定要盘起腿来做这样子才是行门、哦、我今天就是说我学了这个比如说照着书圣，我回去我在复习的时候或者在教授书圣，我怎么复习呢？我们说文呢，我们就是多文熏习嘛、哦、那后面还会讲要怎么样才是圆满的文、哦、就是你要遣除一些过失，然后还要具足一些条件才是圆满的文。那我们呢多听，目前呢我们知道了，就是我们多听多熏习，然后回去思维是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极静处专精思维，就是说我现在回去听了之后照着书圣好、哦、教授书圣，照着书圣就让我们知道说，从我们说从他的出生开始好、哦、从这个造论者他的出生，他种性圆满，然后他的这个学习的经过，还有他的修正，乃至于他立身的师爷来看他说，确定肯定说，哇，他真的是很殊胜的呢。然后还有他这个对他的这个整个的法缘是清净的，我们觉得说哦，升起了信心。然后从造论者这么殊胜的啦，他所造的这个教授呢，造的这个法，这个教授呢，哦，他的殊胜。现在讲有四个，目前讲到第二个还没有讲完。那这个回去之后，哎，我们再复习、再思维、再想，我慢慢思维，然后对这个教授书圣申请这个肯定的信心的时候，那我们就会从照归敬颂知道说他这个法他的来他的这个为什么造这个法，他的来源是什么，然后呢，他的目的是什么，然后照着书圣教授书圣到这边，我们回去。听闻完回去都能够于极尽处是怎么样了？就是说我们可能家里啊有大有老的有小的哈、哦，那我们可能都把他们安顿好之后，在一天呢，可能一早清早起来，或者是晚上睡觉前，我们有一个极静的时间，然后专精思维，就是专注，专精就是专注，精是不夹杂，专精的来思维这个法义内容。那当然呢，如果我们学过这个禅定的话呢，我们借着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禅定的知识，它是可以比较耐久的。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像现在这样子，只要做你一个就是安泰的正直的一个，像我们这样子所谓的叫做端身正坐，其实它是蛮可以耐久的。好、哦，就是端坐，然后来思维，好、哦，边读边思维。那慢慢呢，我们对这个对它这个部分呢，升起就是说，哦，我们真的觉得说。哇、哦，阿底峡尊者非常的不简单，那这本论呢，这个教授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哦、然后我们升起这样的量的时候，那个就是文思修的过程啊、哦、那我们在教授出生一直讲说，诶，怎么样是会造成毁谤法，怎么样是不好的，那他我们知道对跟错之后，诶，我们教授出生，我现在是超前讲了，因为教授出生还没讲完、哦、但是因为这边讲到这里，我就先谈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呢在这个教授书圣都把它就是听闻完回去也思维好之后，诶，其实我们以后就不会去照这个谤法，也不会去比较轻慢佛法、哦、而是反而会升起这个广大希求之心，说我就是要遍学一切法、哦、我要精通三世诸佛法、哦、就是会有这样广大的希求心。我们在跟其他的这个佛教徒道友之间的相处，诶，人家要跟你比较的时候说，哎，我修这个大圆满，你修什么？好、哦，我修这个天台的，哎，这个禅观，你修什么？他要跟你比较较劲的时候，你自然就不会去跟他有这种增进之心，不会有竞争之心，你就会去赞叹他，然后呢，也会非常的这个，就是说随喜别人的学习跟功德，好、哦，我们就哎也不会去毁谤，那这个就是文思修，它就是一个理解。这个理论跟实践嘛，其实修行怎么样都离不开我们的心。那我们今天会毁谤，也是因为我们的心生了轻慢之心才会毁谤。我们今天不毁谤，也是因为我们心对佛法有一个正确跟这个圆满的这种认识跟了解，我们就不会毁谤。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把它端正的时候，我们的身口的行持都会端正。所以其实文思修它重点还是在我们的心。那听闻之后非常重要的回去要思维。哦，其实我们不用花很多时间，一天，我们现在讲那么少，你一天回去就思维这个道理，回去一个礼拜，保证一定非常的深刻。哦，所以这就是文思修。你今天学广论，为什么我们说，我们一直在讲说， 解跟行是一个，他不是说理论还有理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修行。现在是广论也是这样子，我们回去，我这样听回去就是思维，思维到我们确定决定的了解，不会再动摇的时候，那我们在行持上生活的四维中也都不会毁犯。那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解，这个修行的一个过程，不是说我现在我师父讲了半天，到底这个我这个解行并重，解行是一个是什么意思，还是搞不清楚。其实都是从心下手，真正转变心是在哪个关键，就是在这个思的关键。好，你思到这个究竟的时候，圣解生起来的，就是所谓圣解的殊胜的理解，它是坚定不变的。那我们到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就是戒律的部分，就是比如说像那个我们讲说那个我们出家的这个戒律啊，对，就是主要是讲我们出家人戒律，因为很多嘛。然后像它主要是声闻圣的戒律，对，它就是属于那个福德的部分。我们说就是修行它，我们刚刚讲说我们就是不能学，就是要忏罪嘛，积资嘛。然后不管是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是要积极福德资粮跟智慧资粮。那智慧福德资粮的话，就是我们福报的部分，就是指一切的善行。所以你今天去做义工，不管是在道场里面，或者是说乃至说社会上面的社工，那些都是属于我们那个福德的部分，所以它还是有好处。不过最主要我们是还是不能用那个要赚功德财的那个想法，就是说我是很高兴去服务的这一种无求的心，这样子会比较好。我们一般唱跟念有差别，你现在讲的念是说直接用念的，有那个韵律的那种。因为如果说我们一般自己修的话，用就是说比较不会像共修的方式嘛。那共修的方式的话，它就是说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因为它那个念啊有一个稳定的一个速度，然后其实在共修的那种念法，它就是有一个韵调的，它那个比较不耗气。可是如果说我个人在念的时候，但是你共修，如果那个共修场 OK， 就是说大家都是就是说心不散乱的话，其实那个共修的场会让我们更容易静心。可是如果说我们自己在家里念的话，哈，就是说你一字一字这样，就是所谓的念，比如说像我说念校正法者这样子念的话，你说在家里如果是这样念的话，它的好处是说你字字分明的时候，因为你念的时候你自己会听的时候，它那个这个字意会非常的清楚。那我们在家里，我们可能就是比较不会说，也会看我们的身体状况，我们不会说一下子一支香念个一个钟头嘛，我们可能就是30分钟、20分钟，对。可是如果是在共修的话，他那一种念法也有他的那个有他的帮有他的效果在，就是三四道啊，对对对对，就是下就是我们这本论讲的下四道、中四道跟上四道。那因为我们都会用种性来讲的话，就是说它的这个在印度人来讲的话，它是用它种性是指它的出身，对。然后在这边呢，它是指它的程度，对，因为它的发心也是跟它的程度会有关系。因为你程度到哪，就是其实我们知见到哪里，你的心就会发到哪里嘛。那知见它又是说，它又是这个修行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很多人就是说，我们说四禅八定它是通外道啊，外道它有的功夫也很高啊，可是它就是没有解脱的见地啊。那你只要有解脱的见地，还有这种就是这种大乘的心量的话，其实你现在虽然没有四禅八定，没有像它有这种定力跟神通，可是你有这个知见做引导的话，它就会引导你走向就解脱之道，你应该会比他还快。所以我们说八正道第一个就是正知见，这个正知见就是正就是见地，你要先有见地，然后我们才会有正思维，才会有正确的想法。 然后再从这边这样开始下去。所以修行最重首重它是它的这个见地的部分，自见的部分。嗯，像其实我是觉得说像广论啊，齁，广论它其实就很清楚的一直在跟我们辨别这个部分。所以他像比如说他刚刚讲那个教授的那个部分啊，就是说如何去辨别正教授跟不是正确的教授，就是说从那两点上面来看，哦，就是说他可能，哎，我修了老半天，觉得嗯，怎么奇怪，一直都没有这个，好像烦恼没有办法减轻，然后也没有办法智慧也没有增长，慈悲心也没有增长，哎，还有一种就是说，他根本就是跟佛法相违背的，他这个就可以帮你去检责。那当然我们刚开始的就是在慢慢学习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就是说因为我们还没有那样的一个知见的时候你不能判别嘛，所以我们可以先保留就是说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都先不去批判，可是不适合的我们就是先不要去多接触。我们大部分啊齁，就是说像现在有的人他会对于有一些争议性的一些话题，或者是说一些经教，就是说一直应该不能说经教，就是说一些观点，去做很多的争执讨论。那事实上呢，像妙净老和尚，他就是教导我们，就是说，其实这个《三藏十二部经》里面，大家肯定的历代祖师大德都有做注述的这种经典非常的多。我们如果自己没有那个判断的能力跟智慧的时候，我们先从这边下手，就不要去加入那些战局，因为其实很多经典都是祖师大德写的很多注述啊，而且是绝对被肯定的啊，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下手先去学习跟了解，这样比较不会有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到现在以前的经典没有那么没有这么这个普遍流通的时候，好像看到的都是那几部经典嘛，哦，那现在渐渐有一些经典，有人从这个大藏经的这个乐藏里面觉得哦，这部经很好，那部经很好，就把它取出来，把它这个就是注印。那我们通常第一步先看到没有看过的经典，第一个先去查大藏经里面有没有这本经，不然念了半天，结果有的念了半天说，哎，这个是佛道教的。要，啊，不然就是这个是那个一贯道的。那，啊，当于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是希望就是完全是依止这佛法的经典啊，并不是说他们怎么样，那个我们就是走这个纯粹的道路比较安全。这个就是说这个是祖师嘛，哦，他把这个分经分三分，序分就是说他的前言的意思，对，就是说他前言就是说他可能先介绍说这个地方在哪里，有哪些人啊，前面先就是说场景怎么样啊，哦，他先这个是序分序幕的意思，对对对对对，然后正中分就是他这部经要讲的这个正体，他真正要讲的内容。那流通分就是说他在那个一般经后面就是会有就是说嘱咐谁要去流通啊，或者是说有哪个菩萨他发愿要流通啊，这是属于流通分，就是说因为这个祖师呢他把这个经典呢他做这样的一个简单的划分，因为从这个大部分经典里面看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流程性，是对对对对，就是像说我们每部经一定会有六种成就嘛，那个六种成就就是从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社会国什么就成就，就是每部经一定会有，哦，从这个性成就啦、主成就、处成就啦、众成就这些都有，就是说他把他这个分析，那后世的人就是觉得这个很好用，就把它照这样子来讲，对，会有这样的结构。不过佛在讲的时候他是没有特别去安利这些东西，其实因为就是说我们学习会有一种就是说我们会希望就是说结构化，好像组织性会觉得比较清楚，刚烈的东西会觉得说这样看起来会比较容易记忆跟理解，那事实上佛他是不会去铺设说现在开始讲经咯这样，然后这个是重点了，这就是我们后而且 而且不同的这个大德，他分这个续分、正中分跟流通分也不一样啊。对，像阿弥陀经的话，就是他们就是阿弥陀经不是有六方佛在流通，就是从那边开始就流通分了。所以阿弥陀经虽然短，可是它流通分很长，就是不是很长，就是说占蛮大部分。我们上一次就是也有人问到说，就是说，有时候在路上啊，哈，就是会看到一些出家人的相貌的嘛，哈。出家人相貌的意思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哈。那其实我台湾怎么样，我不是很清楚。像我们那时候去大陆的时候，去那个四大名山朝圣啊，哈。就是看到很多都是，就是说好像因为是圣地的关系，所以好像就是常常会有说是什么假冒出家人的那个，就是可能会就是去化缘。然后那时候我们那时候到那个苏州灵岩山寺啊，那因为它是这个古刹嘛，就是这个印光祖师的祖庭，人很多。然后我们在那边那个居士啊，哈，那个看到我们非常高兴，他说因为我们有戒疤嘛，好，他说，他有六颗，非常高兴，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你有没有？你的怎么没看到？哎呦呦，有三颗，又很高兴，非常高兴，好像在那边他已经在道场里面，可是他看到有这个戒疤出家，还是非常的高兴哦，就是说这是真的，可见我就在想说，他那边是不是很多不是真的？可是事实上现在大陆他受戒是规定不能点戒疤，所以你说他是真的不是真的，那我们就是说我们常常会碰到，现在台湾也很多嘛，那如果说像有些地方办法会啦，可能外面就会有人在那边拖钵，拿着钵，像上次师兄讲拿着钵，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还是哪边有奖金，都会有一些人去。那我们原则上我们就是恭敬他穿着的那个法服，我们也不管他是真的是假的。他今天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来跟你说施主话，没有来跟你拿着钵说要跟你化缘的话，我们呢要不要布施呢？那就随我们自己的心意。可是我们心理上面，我们就不要去管他是真的假的。就是说，我们看到他是搭着这个袈裟，就是恭敬他这个法就好了。这样子呢，就比较不会造成说，因为。也许真的有的他不是真的吧，齁。但是问题是说，如果我们开始这样子想的话，我们以后碰到真的也会想，他是真的吗？齁。因为这个就是种子嘛，习气啊，我们只要有过一次就会有第二次。那其实你说没有戒疤就不是真的出家人嘛，那他可能没有受戒啊。齁。那有些人他像以前广清老和尚，他出家多少年都没有去受戒。他是念佛他在念佛念到已经就是说三昧现前了，他才去受戒。那他在那之前，他在道场里面做苦行什么，他还是真和尚，但是他没有戒疤，因为他没有受戒啊。但是他还也是真的和尚。所以我们有时候，更何况有时候这些大菩萨他会示现一些道行逆施的现象嘛，啊，还比这个还更夸张的都有嘛。你说像以前说那个济公活佛啊，金山活佛，我们现在都叫他活佛，可是当时代还很多人不相信嘛，就觉得说这个疯和尚，对不对？那也是说因为真的有人得到利益的，被他帮助了，才想说这个不简单，不是普通人，他才慢慢的被称为活佛。不然如果没有那些事迹的话，我们看他根本也没有把他看在眼里啊，就想说这看起来大概是假的吧，哦。所以最安全的最稳当的做法就是都把他，我们不用去怀疑，不要去怀疑他，就是，而且我们今天能够看到这个，能够看到有人着法服，也是一个这样也是一个清净的种子啊。好像佛陀，不是佛陀时代，不在佛陀的时代，就是在释迦佛之前，这个有一个这个演戏的，我们说戏子嘛，一个女众，因为在这个她呢有一次呢就是演了这个出家人，她扮演那个出家人的身份，结果她就演了这个出家人，穿了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就这样的一个因缘哦。因为就种下了这样的种子，就是她之后她就出家了， 他来世他是出家，可是因为他是因为演戏的关系才穿着这个出家的衣服，种下这个种子，但他完全没有熏修佛法，所以他出家之后，他来生出家之后破戒了，破戒之后呢，又到这个就是到二道去流转，流转了之后，但是因为还是有那个种子在啊，所以他这个苦报完之后，他再出来，他还是又出家。那这时候呢，他因缘成熟了，他这个种子成熟了，他就修行，跟佛出家修行就成道。所以呢，后来呢，就这个法师啊，这位比丘尼呢，他就跑到那个我们讲的红灯户啊，哦，就是劝他们，你们来出家吧，你们出家吧，哈，哦，还有那些没有结婚的那个小姐，就劝他们来出家。他说，哎，我们这么爱漂亮，又这么喜欢这个打扮，怎么能出家？我们这种出家一定是破戒嘛，这样不好吧？哦，他就说，其实呢，他因为他这一次已经成就了嘛，就是说。啊，出家真的是非常好哦！你今天出家虽然只是一个演戏的因缘出家，就可以种得这个来生这个再出家真正有修行的机会，然后成就了这个种子，所以你是宁可啊，就是说不管这中间过程怎么样，总是能够让我们成就，这个很重要。所以在佛陀时代，还有一个也有一个婆罗门啊，他从来他外道嘛，他信婆罗门教，那。有一天就喝醉酒了，喝醉酒醉醺醺的跑到这个金色这个门口来啊，就说佛啊，我跟你出家吗？就讲醉话嘛，开玩笑。其实他讲什么他自己都不记得，佛就是说马上叫弟子来把他剃了。那旁边弟子想说，这个人怎么可能，他从来都是毁谤佛法信奉外道的，你怎么佛怎么觉得佛陀向来做事这么稳重的嘛，从来不戏言的，哦，怎么会这样子呢？结果果然嘛，他们觉得很纳闷，可是呢，佛陀的交代也是没有办法，啊，就剃了。剃了之后，等到这个人酒醒过来，糟糕了，一摸，怎么头上光了，没有头发了？然后就说，旁边就说啊，你就已经跟我们是师兄弟了啊。然后说不行啊，我不能出家，赶快衣服把那个袈裟脱了，那个他的衣服穿了，就赶快跑回去。那这时候，佛陀的这个身边的弟子就按耐不住了，就问佛陀说。佛陀，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个人平常就是信奉外道毁谤佛法，他就明明就是他就是喝醉酒嘛，你怎么你看他这样子剃了头之后两下就回去了，这样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很没有意义耶。那佛就跟他讲说啊，你们不知道我的用心，因为这个人这个婆罗门他多少劫以来他从来没有种过这个就是发出一念的这种善心，对三宝升起一念的信心跟这种好药心，从来没有过。多生累劫以来，他从来没有种过善根。他今天喝醉酒了，醉言醉语，不知道他在讲什么。趁这个机缘，赶快把他剃了啊！那，哦，也种下了这个出家的种子，还穿上了这个袈裟。那他现在虽然回去，可是他毕竟种子种了。他说，他就是趁着他这个机会。哦，给他种下这个出家的这个因缘，然后未来他就有机会可以这个出家修行成道。这佛陀的用心大家才知道，说，欸，佛陀从来不是一个鲁莽的人，欸，怎么会这样子做，其实就是有他的用心。所以我们以前也是啊，都会想半天，哦，看了半天到底是还是不是，哦，现在就是一律都是，因为只要他穿的那个法服，在佛经里面还有很多啦，就是什么猎人啊，穿着那个假装这个穿袈裟去猎这个什么象啊、狮子都有的。可是这些这个动物它还很有灵性的，它虽然因为这样子被射杀，可是因为恭敬这个法的关系，哦，所以以他们的能力轻而易举就可以把这个猎人杀死，可是他们没有。可是这样子就种下他这个对三宝的这种恭敬，他未来就是他就有解脱的因缘。所以有时候我们善根发相的时候，你不要根本就不会看到，你是光看到他穿的那个袈裟你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哦，就已经不管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头有没有剃，胡子有没有刮，哦，那个都不重要了，就是，欸，那个就是我们那个这个相应的那个心就起来了。好，那我们今天时间有超过了，哦，我们